第35集，衣钵传人。1901年11月，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前往天津，作为他的第一助手，唐绍仪紧随左右。想进天津却进不去，那里仍然被八国联军霸占着，而且俨然已跟大清没什么关系了。天津庚子事变期间，八国联军在天津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，除租界外，划分八块，由八个国家分管。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，负责去推开这道门。如果硬生生的去推，可能永远也推不开，得换一种思路才行。八个国家并非铁板一块，比如美国的态度就和缓得多，一直坚持差不多策略，这就说明有戏。唐绍仪首先与美国接洽，并通过他去做其他列强的工作。先前在是否瓜分大清这一问题上，美国就坦言，所谓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真把大清国瓜分掉，大家也得有那个消化能力才行。但结局显然并不美妙。至此，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天津卫。依靠唐绍仪的纵横闭合，八国终于交出了天津主权，袁世凯的直隶总督衙门也得以重返天津。对袁世凯来说，返回天津意义重大。当初他以小站练兵，崭露头角，如今则可以把整个天津作为大本营，快速积蓄力量。当然，还是要练兵。甲午之败，若仅就军事而言，海军是以民党为主的船政学生，陆军则是李鸿章所辖淮军，两军都有一个通病，那就是太庸弱。彼时的袁世凯之所以像个十足的怕死鬼，正是源于他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。官兵没有战斗意志，一攻即破。就连李鸿章也清楚，他手下的淮军早就没有了中兴时代驰骋疆场的那种勇猛与彪悍，这也是他对开战始终犹豫的原因所在。淮军走下坡路的情形，其实与北洋水师并无不同，都是中了腐败之毒，导致军纪涣散。涌进军队的竟是一些社会败类，平时欺负老百姓，上了战场就当逃兵，这样一支军队竟成了李鸿章立足的政治资本。在政敌环伺的情况下，他根本下不了决心动大手术，也不可能重启炉灶。相反，袁世凯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，因为每个刚起跑的人都有这方面的优势，一如当年湘军和淮军初创之时。从小站练兵起，袁世凯就实施铁腕治军，新军的军纪十分严苛，有18斩之说，不光临阵退缩，就连打仗的时候交头接耳都在臂展之列，新军面貌由此焕然一新。当然，这只是初级阶段，光靠这些还不能铸成一支新式军队。李鸿章的淮军在鼎盛时期靠的是洋枪洋炮打天下，十几年太平光阴过去，人们竟已忘了洋枪洋炮的威力，转而迷信起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。有些人自称会化咒，能避枪弹，袁世凯一开始将信将疑，就把他们请过去，起初用手枪射击以验证真假，结果对方毫发无伤，众人惊诧莫名。后来改用后膛步枪，几十个人围上去一通乱射，只听得轰然一声，神人倾倒于地，呜呼哀哉了。袁世凯这才明白，早先试验用的手枪是被预先做过手脚的，自此他再也不信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了。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不仅装备了洋枪洋炮，还引入德国兵制，无论军队规模还是训练质量，都远远超越并取代了走下坡路的淮军。直到这时，袁世凯才算真正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。唯一入围者，在需要相互提携的年代，袁世凯鸿运当头，意味着唐绍仪可以减少很多无谓的阻挠。就像一场帆船比赛，这位运动健将已经行驶一半， 在过去的一半赛程中，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智慧、勇气和努力。无论海浪多么骇人，此时也阻止不了他乘风破浪，继续向前。然后，一个从未见识过的巨浪来了，它的名字叫做中英西藏谈判。在19世纪末，主要有两个国家打过西藏的主意，一是英国，一是沙俄。英国主要靠武力，曾发动过第一次青藏战争。相比之下，沙俄进来较晚，但他搞意识渗透，而且后来居上。沙俄曾派了人以寺院进修的名义潜入西藏，并想办法当上了达赖的经师。武力征服的好处是见效快，缺点是目的过于明显。在青藏战争中，因死伤惨重，西藏各界对英国人痛恨不已。然而沙俄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抗英先锋，怂恿达赖投俄。达赖作为精神领袖，他的意见十分重要。这时甲午战争刚结束，大清政府既自顾不暇又不知内幕，眼看着便要被沙俄得逞了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跟喜欢四处抢占殖民地的英国相似，沙俄也没闲着。西藏他想要，中国东北和朝鲜他也想要，这就有了日俄战争。日俄战争一打，俄国就没有更多力量来关注西藏了，这让始终感到愤愤不平的英国人找到了空子。1904年，英国印度边务大臣荣赫鹏率英军载入西藏，并攻陷了拉萨。达赖吓得夺路而逃，起初他想去沙俄，但此时的大清已经恢复了一丝元气，开始重视西藏问题，经过严加防备，阻止了达赖的计划。荣赫鹏傻眼了，因为找不到达赖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涉，他只能被迫放弃达赖，转而把西藏地方政府的临时负责人找来，通过诱吓诱骗的方式强迫对方签了一个拉萨条约。这个极其苛刻的条约不仅驱逐了俄国人，还顺势排除了大清的主权，把西藏变成了英国人的势力范围。显然这样的条约必须经过大清朝廷承认才行。驻藏大臣友泰随后被喊了过去，让他在上面签字画押。历任驻藏大臣都是派驻西藏为苦差事，跟发配充军差不多，没人愿意来。友泰来了，说明他没什么了不得的背景，既然背景不硬，就得想着法子避祸。英国人让他画押，他敢不画吗？正要提笔，身边一个姓何的文案，相当于现在的秘书，上前阻止。此时总理衙门已改为外务部，外务部没有下达文件，我们就这么做，那是要负责任的呀。听了此话，友泰一哆嗦，不敢签了。荣赫鹏瞪了何文案两眼，继续骗友泰道：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假如你们外务部不同意的话，条约还可以作废吗？这是利用中国官僚大多不通外交来行骗，接下来便是恐吓。我们英军驻扎拉萨，每天都要花数不清的钱，要是你还不肯签字画押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多驻留一天，你们就得多赔一天的钱。友泰没怎么见过世面，哪里经得住这样的夹棍伺候，慌乱之下他又提起了笔。何文案急了：大人，你千万不能因此铸成大错呀，先容我去发个电报请示一下。外务部一接到电报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只要一个圈圈画出来，西藏就将分裂出去。友泰的画押立刻被叫停了，外务部同时召回英国驻华公使，要求以政府出面，两国正式举行谈判。朝廷既然表了态，就是借100个胆子给友泰，他也不敢落笔了。荣赫鹏无计可施，眼看着大雪就要降临，只得率军撤出西藏。虽然英军撤出，但其咄咄逼人以及欲将西藏一口吞之的狰狞嘴脸展露无遗。 使得举国上下都紧张起来。在失去最后一个藩属国，且军事又接连失利的情况下，大清已经伤不起了，必须要有外交能手在谈判桌上力挽狂澜才行。一个个筛，一个个选，最后大家的目光都落到了天津海关道。袁世凯力荐唐绍仪，我在天津外交上之所以从未出错，全靠唐绍仪。此人办理外交，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，能于无形中补救任何错漏，相信他没有错。有袁世凯这样的实权派担保，又能拿出如此亮眼的业绩表，唐绍仪成了担当这一使命的唯一入围者。1905年2月，出任全权大臣的唐绍仪完成了所有准备，奉旨前往印度参加谈判。